我们看五十一面的大字，灭恶故言力啊，这是他的能力啊，他能够帮助我们断烦恼。增善故言用啊，这是讲理用啊。灭恶故言功，这个功就是功夫啊，功夫就是断恶啊。增善故言德啊，这个功德两个字的解释啊，这两个字解释啊，也要把它辨别清楚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呢，把这两个字搞错了。功德啊，在佛门里面吹点钱、吹点力啊，我做了功德了，这个错了，啊，这个错了，啊，甚至于啊，还有寺庙面前摆一个箱子叫功德箱啊，大家放一点钱就叫功德箱了。那么你那个钱丢一点进去，你这个恶有没有灭啊？你的善有没有生？不见得，与这个毫不相关啊。所以那个应该是在种福啊，种福的广种福田是种福啊，不是功德啊。所以这个当年呢，这个大摩祖师刚刚到中国来啊，梁武帝也是佛门的大护法啊，自己以为功德都很大了啊，他替佛教建了480多个寺庙啊，以国家的力量建的啊，凡是喜欢出家的人，他一律都高兴都护持啊，就渡人啊，不知道渡了多少，自己以为功德很大啊。大摩来嘛，从印度来啊，所谓是啊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，大家都很尊重他了，向他请教啊，就提出啊，他替佛门做这个事情，问他的时候，他功德大不大？大摩祖师回答他一句：并无功德，他所做的都不是功德的事情啊。所以以后梁武帝啊，对大摩祖师很冷淡啊，没有扶持他啊，这是话不投机嘛啊，没有缘分。实在讲呢，梁武帝所做的是福德啊，他如果问的是我福德大不大，那梁武帝一定是很大很大啊，他不是功德，功德是断恶生善的，这个是功德了啊。所以说戒定慧呀是功德，功德要自己修，别人没有办法代修你啊，功德也没有办法给别人。福德可以给别人啊，我有福，我可以分一部分给别人享受啊，功德不行，这个断恶生善呢，这是自己的事情啊。所以此戒偏举啊，举论必备也啊，这个是就名相上呢来加以解释啊，来加以解释。底下讲呢，这个说法了，所谓是业应而有四名啊，特别强调在断恶生善。特别强调啊这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经呢，实在是讲到断恶，可以能够断究竟之恶啊。那经里面明白给我们开示，无逆施恶的人。在临命终时遇到这个因缘，他要一心悔过，是十念一念的都能往生 那么往生究竟啊，他往生到什么地位呢？很难说。啊，四徒三辈九品呢，都有可能。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这无逆十物临终一念十念呢，那是下下品呢，大概是不成问题吧？我们还可以相信吧？如果说他升到十报图上上品，这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我们念了一辈子，他只临终念个一念十念，他这个功夫就超过我们了。这都看缘。如果我们念一辈子，这个力量啊不强啊。信愿行力量都不强，不如人家临终那一念呢，信愿行的力量强，他超过我们啊。这个跟这个善导大师的话讲的就完全相应，就是看的语言不同啊。你不要看这个败家子啊，他是个恶人了，他如果一旦反悔了啊，改过自新了，他比一般人高的太多了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呀！啊，所以古人讲啊，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呐，啊，他就能够超越，啊，这样才是合情合理，啊，才合乎逻辑，啊，决定不能说。罪业物极重之人，他就没出头的日子了。这个话说的太不公平了啊！所以完全在乎你自己心也行。恶业的众生呢，在乎自己忏悔的力量啊。这个对于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，那就有很大的差别啊。他是真心忏悔，彻底的忏悔。虽然这一念之间呢，他就超越十地了啊。如果忏悔的力量不弱啊，是忏悔了力量不够强，那么他往生的品位就低一点。啊，像经上讲的这个阿舍世王，阿舍世王所造的就是无逆十恶道啊，他临命终时，也就是十念一念往生，他往生是上品啊。为什么呢？忏悔的力量太强了啊，真正是彻底改过自新的，知道以前做的错了啊，所以他往生西方世界不是下品下生，他是上品上生啊。可见的这个经典功德这个利用啊，不可思议啊。所以这个忏除业障啊，我们要认真的修，要从内心的真诚的忏悔，这个力量不可思议啊，才真正能够灭罪呀 啊能够生善啊。实在讲就是我们今天修行忏悔的力量不够啊啊，虽然有忏悔，力量太薄弱了啊，没有认真的去改过自新，没有认真，还是随着自己这个习气啊，这个放任啊。不能够认真彻底的去改过啊，我们这个弊病呢在这个地方啊。如果知道这个病根了，我们就可以改了，怕的是病根呢自己还不知道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永远没有悔改之日，这个是很不幸的一桩事情。所以底下说呢，苦是恶果， 贪恚痴是恶因，恶因不除啊，果不得泄。啊，这个泄就是凋谢。啊，我们要想离开苦果，苦果是离不开的。要从哪个地方离呢？要把那个恶因除掉，恶因除掉，果自然就不生了嘛。因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恶见，这个是恶因。啊，一句佛号的功夫，就是要把贪嗔痴慢疑恶见呢，把它扶住，把它压下去。啊，这个压下去没有断根呢。啊，虽没有断根。这叫待业往生。如果这句佛号压不住，佛号照念，烦恼照起，这个只能说与西方世界结个甚缘，这一生不能去。啊，这样的搞法，诸位要晓得，我们从无世界以来啊，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学法。学到现在还是如此，没去得成啊。假如你真正啊能够一句佛号把烦恼拂去了，你就不在此地了，你老早在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你还在此地听我在讲经啊，这不可能的事情了吧。所以要晓得我们这个学佛学不成啊，生生世世就跟现在这个学法，这个没用处的啊。要觉悟，觉悟到啊，无世界以来我们都搞错了，佛是照念，烦恼没扶住，现在晓得了，从今天起要把这句佛号认真地把烦恼扶住。如果我们在这一生能够扶住烦恼了，这一生决定往生，下一次不来了，下一次再来啊，那是尘愿再来的菩萨了，不是凡夫了啊，再来是度众生的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学佛绝对不是这一生的。啊，这一生哪能遇到这样殊胜的善缘呢？啊，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才能遇得到啊！啊，遇到之后，我们不怀疑，这就是善根深厚的证明。啊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深厚的善根啊，真的就看你这一生所遇的缘怎么样啊，你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啊，遇到这个机会，把握这个机会，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了。说是故此经啊，能令五逆罪灭，往生净土，即是此经之大利用也。啊，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我们再看底下这一面啊，五十二面教相，这是第五段啊，判教相。教相者，此是大臣方等教师啊，这个就佛了啊，佛经教化众生的仪式上来说，这个经呢是属于大乘经啊，是属于第三个阶段呢所讲的，就是方等师啊所说的啊，方等师所说的啊，佛说经呢是五个阶段。最初啊是讲华严，啊，二七日中啊讲华严，第二个阶段呢讲阿含，第三个阶段讲方等，啊，第四个阶段讲般若，最后呢讲这个法华经啊，法华涅槃。说复集摄化广略不同，大本二卷尽永嘉年中。 主法护意。那么这就提到无量寿经了，因为与这个是同一类的，都是讲专讲西方极乐世界的，广略不同呢，有说的详细，有说的简单，你就像这个无量寿经跟弥陀经，它是属于同一部，无量寿经是广说，弥陀经是略说，它是同一部的，内容啊完全相同。那么大本经呢，就是无量寿经，我们现在星期三呢都在此地讲，在这研究。无量寿经呢很特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啊，差不多每一种经呢他都是讲一次的，都是讲一次的，没有重复的，但是无量寿经有重复，不只讲一次，那么他不只讲一次，可见的这个经就重要了，他常常讲吗？那这就重要了，讲过一遍不再讲了，那么这是就是一般经，常常讲了，这个经就特别重要，那么这个经呢，到中国来的最早，可见的与中国人呢很有缘分，这个净土与中国人有缘分，经来的早，在后汉的时候就传到中国来了。而且在中国翻译的次数最多，一共有12次的翻译，这是其他经啊都没有这种情形，无量寿经有12次的翻译，那么所以是译本呢最多，可是12种翻译啊多半呢都失传，现在留下来的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有5种，我们这次印的这个净宗经论后刊里面这个5种啊统统在里头，只有5种。那么古德呢就这5种译本详细的去研究，发现呢它不是从一个梵文本翻译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是同一个梵本翻译的，5个人翻，当然呢5个人翻的不一样，但是决定是大同小异，用一个原本嘛，决定是大同小异嘛。可是这5个本子里面出入很大，所以才晓得它不是一个原本，古人判断呢，我们现在这5个本子至少是3种不同的本子，就像原本3种不同的本子，那么换句话说是佛3次所说的，不是1次所说的，因此这个本子才有汇集的必要，就是重新把古人所译的这个重新来编辑，编辑成一个最完整的本子，那么这个最初的编辑在宋朝王龙书居士他第一次汇集，便重新加以整理编辑，那么最后的一次呢就是民国初年夏莲居居士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，这个重新编辑一共有3次，那我们用这个本子是最近近代的这一次，所以可见的这个法门的重要性。那么此地这一段文这个大字是智者大师做的，可见的智者大师那个时候这个本子他老人家还看到，他提到了吗？现在这个本子失传了，不在了，就是竺法护翻译的这个本子不在了，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本子失传呢必定是在唐朝以后，因为 这个智德大师是唐朝人，他那个时候看到的啊，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个本子了啊，这个本子已经没有了。那么底下呢，这是本经啊，是此本，此本就是本经了，是宋朝时候元嘉时啊，宋元嘉时啊，江梁也是与扬州邑啊，这就是讲《观无量寿经》啊，这是到中国来啊，在宋朝时候啊，译的。两经皆在王舍城说啊，这个两部经就是说《无量寿经》跟这个《观无量寿经》啊，都是在王舍城说的啊，说经的地点相同。说佛有小本，小本就是佛说《阿弥陀经》，名阿弥陀，在舍卫过说。啊，阿弥陀无量寿是彼此方言，意思相同的。梵语叫阿弥陀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无量寿啊，所以这是这个彼此啊，彼是印度话，此是在中国话，是中国话叫无量寿啊，印度话叫阿弥陀啊。那么这是说出啊这个经典。是判说于大臣啊，不是小臣经。说二藏名义啊，菩萨藏说啊，在二藏里面就是声闻藏跟菩萨藏，这本经呢是属于菩萨藏啊。见顿悟儒啊，再从见教跟顿教上来看呢，说此即顿教。啊，这个不是见教，是顿教。正为韦提希及诸圣女，并是凡夫未证小果，故知是顿，不曾见入。啊，就是这个经的时候，的的确确是对凡夫说的，叫凡夫人呢，一生当中。成就圆满菩提啊，所以实实在在讲呢，就是即身成佛啊，这个即身成佛是真的，比密宗里面讲的即身成佛殊胜，用密宗里的讲的即身成佛，纵然他成得了佛，他那个佛是藏教佛啊，本经里面讲的成佛是成圆教佛，这简直不能相比的啊！所以他是真正的顿教啊。说提称佛说，这个经题讲的是佛说，简易四人，因为佛经呢有五种人说啊，所以这佛教实在讲是相当的民主啊，自由啊，佛不跋扈。啊，只有我说是对，你们说的不对的，佛不是这样说法的。啊，佛这个人很讲理，你说的那个理啊，跟我讲的一样啊，那你就对了。啊，所以佛经啊，除了佛以外，有弟子所说的，有诸天所说的，有仙人说的，还有变化人说的。啊，但是除佛说之外啊。这四种人所讲的得到佛的同意啊，都成经，都等于是佛说的，跟佛说的没有一样啊。那么现在这个佛又不在世了，我怎么晓得与佛的意见相不相同呢？这就讲到法印了啊。我们中国人呢讲印信啊，实际上你像这个官府他出的这个公文告示啊，像台北市长出的这个台北市的告示，那个文不一定是市长写的啊，是他底下幕僚给他写的啊，写了之后怎么他同意了，市政府硬盖上去，那就等于是市长讲的啊，我们就不会说那个你搞的人说的，我们看那就是市长的这个意思了啊，印上去了啊。那么佛呢有个无形的法印啊， 这个印是什么呢？小乘的法印呢，就是无常无我涅槃。如果啊，像弟子诸天仙人化人所说的这个与这三个意思相应，就等于是佛说的啊，跟佛说的没有两样。一切大乘法呢，就是实相。凡是与实相相应的，不管什么人说的，佛会承认跟他说的没有两样啊。所以说大乘呢是一法印，小乘是三法印啊，这个就与佛说的没有两样。还有一个呢，普通的一个法印啊，也是佛告诉我们的啊，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这是一切佛共同的法印啊，诸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，一切诸佛教化众生都不离开这三个原则啊，都是教人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啊。所以这个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法印啊，符合这个原则呢，我们都可以看作那是佛教的经典啊，我们就不要怀疑了啊，不要执着。哎呀，那个书是外道，是啊，外道嘛，看他外到哪里去嘛，他要符合这个意思，他不外嘛，啊，他就不外嘛，哎，所以呀、啊，我们看东西啊，要看它的内容，啊，与佛的教义、啊、相应不相应，啊，这样判断的就不会错了，啊，你比如说。我们过去在中国佛教会大专讲座啊，我在那边呢讲过《太上感应篇》，讲过《了凡四训》啊，这都不是佛经啊。我记得我讲《了凡四训》的时候，曾经啊有一位法师呵斥我啊，我在中国佛教会楼下碰到他啊。他拉着我了，就警告我啊，他说你讲经讲这么多年了，尤其大专学生，你怎么可以跟他讲外道？我说我没有讲外道啊。他说了凡四训这不是佛经啊。哦，我说你说的是这个事情啊。我说虽然不是佛经啊，但是佛的法印印上了。什么法印啊？我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不是佛教的法印？了凡四训里面那个内容是不是叫我们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？他听了之后脸都红掉了，马上就走了。所以何必争执这些呢啊，看他的内容，他的内容跟佛讲的是一样的。实在讲的时候讲这个感应篇，讲了凡四训，不是我提倡的，印光大师提倡的，你要找找他了，你不要找我了，是不是？找错了人了，是不是？他老人家提倡的，你看那个什么，当年这个定海的知县呢，清朝末年呢，定海知县就定海县长啊，请这个老法师到那去弘法，啊。